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4月14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廿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开始历史新篇章，加速师功不可没。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嘅卢桥佬。
你好，大家好。
呢一次嘅美日峰会咧，美国同日本之间嘅关系咧，就真系提升过一个数量级啦。咁啊，呢一次咧，亦都签署咗超过70项嘅呢个协议嘅。咁啊，美国同日本嘅关系嘅提升咧，对于喺印太嚟讲嘅话，有啲咩作用咧？呢一次嘅峰会入边咧，仲有啲咩睇头咧？一阵阵啊，路桥同我哋倾下。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睇到咗中国大陆嘅经济咧，而家又出咗3月份嘅呢个数据咯。似乎3月份嘅数据咧，真系不如理想，又或者比较差吓。咁究竟系咩原因呢？耶伦去咗中国大陆，讲到明嗰个产业过剩咧、产能过剩咧，就系、是、中国大陆嘅讲紧嘅新三样嘅呢样嘢嘅。咁究竟啲新三样可唔可以救到中国经济咧？今日亦都请阿卢桥来同我哋分享一下。
即系美国嘅今次同日本两个国家嘅峰会咧，就其实系代表咗一个真系一个世界上一个新嘅阶段嘅开始噶啦。咁而呢个开始咧，亦都系多得阿董家速师咁啊。中共同埋習近平失信於呢個世界，好事壞事都同時發生。咁呢個世界亦都係即係同中共喺到目前為止咧，就喺各個領域、各個情況咧，都喺度互相纏鬥嘅。咁啊，中共喺佢嘅垂死掙扎當中咧，亦都係奉陪到底。咁即係講翻今次嘅美日峰會啦，或者美日峰會，我哋真係都會稍微講一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是用英文发表了一个演讲，总共36分钟。这个演讲是非常之精彩。大概岸田文雄是将整个世界的形势，无论哪一方面的形势，都讲到是就是从一个比较高的层面讲得很清楚。他甚至是涉及到就是美国人对自己的能力的自我怀疑。他各方面呢都谈到了。咁呢一个演说，我自己觉得是非常之精彩的。大家如果对这个全球的事务是好想有更加清晰的看法，其实你听听啊岸田文雄就可能呢他会 confirm 晒你一啲嘅睇法。咁岸田文雄喺呢个演讲里面，佢基本上就肯定咗美国喺战后嘅领导世界秩序嗰个地位啦。然后就重申了或者是不停地再重复地说日本是支持美国他们的世界秩序的。同时又指出了就全球自由民主这个价值观就受到不同的国家的威胁。特别指出一些都没有避忌地说出中共就是全世界的战略性的一个对手来的。那我就觉得或者呢度我趁少少將岸田所講嘅一啲精彩片段咧，就稍微重複一下。佢話：我想對美國人話，作為一個幾乎以一己之力想維護國際秩序嘅國家，你哋係感到孤單同埋疲弊嘅。佢話：我係理解到你哋係想去維持呢個國際秩序，肩負咁樣一個嘅希望。佢話：呢一個係個沉重嘅負擔。他說雖然全世界都期待著你們的領導，但是呢我們是不應該期望美國在沒有人幫助的情況之下獨自完成這一樣。他說美國的領導是不可以缺少的，沒有美國的支持，烏克蘭不知道的情況將來會怎樣，沒有了美國的存在，印太也不知道還會面對一些什麼嚴峻的現實。咁佢話作為美國最親密嘅朋友，日本人同你哋肩並肩。佢話我咁樣講唔係因為我對美國有強烈嘅感情。佢話我係一個理想主義者，亦都係一個現實主義者。 我覺得捍衛自由、民主和法治是日本的國家利益，而日本人民是完全恪守這些價值觀的，就是這樣。
岸田文雄講這番說話，我覺得他不單止精準地講了美國現在所處的位置和全球是需要美國的一個這樣的現實，但同時他也都非常之精准地讲出了美国的担忧，因为很多国家不是好像日本那样可以拍心口跟美国一起是协防的，是互相帮忙的情况之下，在美国的领导之下去做好这件事的。我觉得岸田文雄讲这番说话基本上是带动了整个西方自由社会讲给大家知，如果真的要维护好这个世界秩序的话，大家是一起动手一起做事才可以，相当之有深度。
当然他讲这番说话的时候，他是理性和情感都并用，所以在场的参众两院的议员很多时都起身然后大声拍掌，这样来欢迎他或者是去肯定他所讲的说话。九年前安倍晋三同样是用国事访问的形式去过美国的，但是九年今非昔比，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咁但係今次岸田嘅談話其實同安倍晋三係好有關係。岸田好多時候就話，其實佢嘅道路係完全係遵照安倍晋三當年所走嘅路。喺2006年，安倍晋三已經同當時嘅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喺度倡導一個基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基本價值嘅一個咁樣嘅外交方針噶啦，嗱呢個方針係而家我哋成日聽到嘅，但係其實當初安倍晋三喺18年前已經提到咗，佢嗰陣時已經，我覺得佢係睇到咗有一日自由國家要去抗衡、牽制同埋圍堵，好似中共啊、俄羅斯啊呢啲咁樣嘅國家。咁喺2012年嘅12月。他又再提出了一個叫做亞洲民主安全之鑽，鑽是鑽石之鑽，那就號召美國、日本、澳洲、印度這四個國家形成一個零型的陣線。這個陣線呢其實就是 Quad， 就是以後我們經常以為是美國牽頭的 Quad， 其實2012年安倍晋三已經提出了。咁咧就當安倍晋三當年提出嘅時候咧，美國理都唔理，完全唔覺得有啲咩重要。咁所以可以話安倍晋三佢係一個先知先覺嘅人，佢非常之有遠見，佢當初所倡議嘅嘢，而家慢慢咁樣成為事實；佢當初害怕嘅嘢，亦都慢慢咁樣成為事實。咁今次拜登同岸田咧，就係喺佢哋嘅會議裏邊，乜嘢都講曬㗎啦，咩台海、南海、東海、朝鮮問題、烏克蘭啊，再有科技上嘅合作，所有啲講過曬。咁喺個聯合記者會裏邊咧，佢哋咧就講咗一啲重要嘅信息，就話兩個國家軍隊咧會重建呢一個聯合指揮嘅結構。咩意思咧？就本來印太嘅指揮部咧係喺夏威夷嘅。聽他們這樣說，現在是很可能將這個印太的指揮部呢是移去日本，起碼在日本現在的他們的目前的架構裡面呢，就會是將那些人員是升級的。這樣也會跟澳洲一起呢就發展新的空中導彈防禦網絡，這個菲律賓都是有份的這個網絡。再加上呢，日本的宇航員呢將參加 NASA 的月球任務，咁可以話即係日本作為一個大國嘅咁樣嘅初型呢，已經係呈現俾世界上知道。因為你如果你唔係大國，你係唔會送宇航員去上到去月球做呢一啲嘢嘅。即係我諗佢亦都唔會話係可以同其他國家一起搞一個空中的導彈防禦網絡，這些都是大嘢嚟嘅，唔係細嘢嚟嘅，唔係一啲冇經濟實力或者係軍事實力或者政治實力嘅國家可以擔當嘅。
咩空中導彈防禦網絡啊，仲要侵埋菲律賓玩啊，咁啊，梗係對住中共嚟㗎啦。
咁啊，即係中共嘅外交發言人毛寧，咁你聽一聽佢就呢啲事情，佢係講咗啲咩？佢話美日嘅關係係搞小集團政治，咁咧就提出強烈不滿同埋嚴正交涉。而中方咧亦都約見咗日本同菲律賓嘅駐華領事 向佢哋表示強烈嘅不滿，話佢哋講呢啲嘢全部都係針對中國嘅，係非常之負面嘅，咁啊就好清楚係針對你噶啦。咁其實咧，中共係好清楚，當美國同日本真係咁正式、咁高調，又係實實在在嘅聯手嘅時候，佢哋係有麻煩嘅。呢、這個佢哋係中共歷史喺4月11號已經翻過咗一頁嘅，口口聲聲話日本係小日本，口口聲聲念念不忘咁樣話日本侵華嘅中共，而家已經知道輕舟已過萬重山，日本已經唔係以前嘅日本。咁你而家日本上呢個台階，又係針對中共嘅，所以中共可以話係膽戰心驚，因為美國都已經令到中共係好頭痕噶啦，而家加埋日本兩個強國一齊去看住佢，佢哋知道自己無論喺邊一方面嘅機會都唔會太大噶啦。
日本虽然系一直都讲紧自己只系有自卫队，但系咧，其实当时日本嘅军事实力咧都喺世界前茅嘅。咁啊，而家加上咗佢哋开放咗咁多佢哋嘅禁令啦，而家仲系同美国合作，咁啊，习总咧嘅努力真系收到咗后果吓。
咁就而家日本已经系好明显咁样成为呢个印太最重要嘅国家啦。佢咁樣成為一個最重要國家，唔係淨係因為佢有本事，日本嘅本事我哋都領略過啦。二次世界大戰當佢係負面嘅時候，佢係可以製造咗好多好多嘅混亂同埋一個破壞嘅對世界嘅破壞，就係從中我哋都知道日本你係唔可以即係睇小佢嘅。咁而家日本佢最大嘅能力唔係話佢有軍事上嘅一啲嘅能力，而係佢已經成為自由世界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佢係喺佢嘅改邪歸正，或者係呢一個吸取教訓之後，佢已經變成咗一個同佢以前非常不一樣嘅國家。咁再加上日本人真係好嚴謹、好認真嘅，所以佢哋除非唔係決心做啲乜嘢，當佢哋決心做啲咩嘅時候，佢哋會係做得好好嘅。嗱，呢個我哋都唔需要去否認啊，呢個的確係一個事實嚟嘅。
咁啊，习总想利用马英九咧嚟制造混乱，即系武行啦。睇嚟美日合作，中共真系惊。
咁中共咧就今次亦都系趁住呢个中朝建交75周年咧，就派咗阿赵乐际咧4月11號到13號咧就去访问朝鲜，就搞一个正式嘅访问。咁就外交部亦都喺度引用啊，即系赵乐际啦，佢而家嘅身份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啦，就引用佢嘅话。中國係願意同朝鮮咧立法機構密切合作，推動兩國嘅關係達到更高嘅水平。咁亦都話中朝兩黨嘅總書記習近平咧同金正恩咧係互致新年嘅賀電。我唔知點解已經3、4月仲要搞個新年賀電係嘛？同埋咧正式宣布2024年咧係中朝友好年，佢哋會喺呢一年裏邊啟動一系列嘅活動。咁啊，呢個本來咧就75周年可能都有少少嘅慶祝活動嘅，但要搞到要咁大規模嘅咧，肯定就係見到日本同美國咁高調嘅聯手，所以佢哋亦都要做啲嘢啊。咁啊，習近平咧之前即係耶倫訪問之前咧，就見咗俄羅斯嘅外長拉夫羅夫，咁跟住又派呢個趙樂際咧就去朝鮮。所以佢係亦都決心要將佢嘅邪惡族心咧，就好好地咁建立起嚟嘅。
聽阿趙樂際講話真係幾好笑嘅。2024係中朝友好年，即係其他年份唔友好啦。
咁呢個咧就係可以話係一件事啦嚇。咁我哋睇下以後個發展係點樣。但係我覺得日本同美國嘅聯手，我哋將會見到好多新嘅活動或者新嘅策略出嚟嘅。頭先阿石頭已經提出啦，佢哋有70幾個軍事上嘅合作。咁呢個我覺得係一方面，但係喺經濟、政治同埋整個即係利用日本嘅喺東南亞嘅影響力嚇，喺呢一方面，我哋都會見到有啲新嘅情況會出現。
東南亞啲國家驚中共咧，我哋一直都認為咧，就係因為經濟問題俾中共係捅死咗。因为以前咧，美国做得唔够嘅咧，就系全部投资喺中国大陆啊嘛，咁啊搞到东南十国啦，咪冇乜利益啦，靠中共俾少少订单咁样生存咯。而家真系30年河东，30年河西啦，因为去风险化，而家东南亚国家咧，其实真系食饱噶啦，其实就系分咗中共嗰部分订单啫嘛。你睇下中共嘅经济，而家咪知咯。
另外要講講呢個中國嘅經濟啦。咁路透社咧就有最近有一項調查，佢就發現中國嘅出口喺今年一二月咧有起色嘅，但係喺三月份又再次出現咗 7.5% 嘅大萎縮。當有咁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即係表示整個狀況係唔穩定啦。咁就大家都知道，中共嘅經濟喺疫情解封之後咧，就係非常之疲弱嘅，房地產已經係冇得救咁滯噶啦。地方債務咧係債台高築，咁啊私營企業一方面俾人打壓啦，俾中共打壓啦；二方面咧，就算有錢佢都唔攞出嚟做投資啊，佢哋可能喺外邊買股票或者做乜嘢嘢都好，佢哋就唔會翻喺中國大陸。咁《華爾街日報》咧亦都係星期四啊，即係星期四即係4月11日啦，就發表一啲嘅中共嘅官方數據，就話三月份嘅消費者價格指數所謂嘅 CPI 咧。就係、是、只係上漲咗 0.1% 嘅，咁就呢個所謂嘅 CPI， 大家如果係清楚嘅就知道佢哋係反映咗普通老百姓嘅佢哋嘅生活嘅消費啦嚇，日常嘅生活消費同埋佢哋用嘅服務價格嘅水平就咁樣。咁呢個 CPI 係涵括咗城鄉生活嘅各方面嘅。衣食住行啊，所有嘅教育、文化、娛樂啊、醫療保險，所有都包括曬嘅。所以當呢一個 CPI 佢係上進僅僅 0.1% 嘅時候，即係表示咧，就係啲消費者佢哋係唔願意去消費啦。咁就呢個佢哋唔願意消費，當然係因為好多嘅原因啦，或者房價嘅低迷啊、失業啊種種原因，我哋以前都講過好多噶啦。咁呢個星期四呢個公佈嘅數字裏邊，亦都講咗呢個工業生產。出廠價格所謂的 PPI 咧，亦都係連續18個月下跌，同比下降咗 2.8%。即係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咧，就呢啲不斷膨脹嘅產能喺中國大陸一樣嚇，即係不停咁樣出咗好多嘅即係唔需要嘅產品，而呢啲產品咧係冇人要嘅，咁喺今日情況之下咧，嗰個 PPI 咧就跌啦。咁誒，國際評級機構惠譽 Fitch 咧，4月10日亦都將中國嘅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嚇由穩定下調到負面。佢個理由就係話中共嘅財政風險好大，政府債務又不停咁增加。咁呢個 Fitch 咧就今年4月至係即係將佢評級下降啦，而穆迪咧 Moody's 咧就亦呢兩間都係世界上3間最大嘅評級公司中嘅2間。亦都係將中國嘅評級展望咧，就亦都係下調到負面嘅。咁理由亦都係一樣。咁你大家要問啊，點解呢個咁樣嘅下調對中共嚟講係咁大打擊呢？因為聽講佢之前咧不停咁樣去求 Fitch 唔好將穩定下調到負面，點解會打擊咁大呢？其實即係好多人去投資中國咧，佢冇咁得閒睇好多嘅。財經新聞啊，或者係財經嘅分析啊，佢主要就睇呢啲咁樣嘅國際評級機構佢哋嘅評級。咁你一將穩定下調到負面咧，好多想去中國大陸，仲想去探險，仲諗住係咪可以搏搏嘅投資人咧，佢哋就會唔去噶啦。咁好多喺入邊投緊資嘅，就喺度不停咁掙扎，究竟仲要唔要留喺度嗰啲咧，就慘啦。咁佢哋就可能都會因為呢個下調而決定走啦。咁其實對呢啲仍然喺中國大陸投資嘅人咧，其實個窗口係好細嘅。點解啊？你再唔走就走唔甩噶啦。你如果你以為你可以將啲錢攞出嚟，而家仲可以攞出嚟，或者係啦，但係將來攞唔攞得出嚟咧，就非常之難講。因為你錯過咗今次嘅窗口，你可能以後啲錢就唔係咁容易攞出嚟啦。咁你以後，唯一嘅可以做嘅就係你喺中國大陸投資喺邊賺錢，但係攞唔出嚟，就係咁樣。咁對中共嚟講，當然今次惠譽唔聽佢講，佢係非常之係即係失望啦。失望嘅咧就唔止咧就係中國大陸，香港都係。咁大家知道國安法之後啦嚇，即係有23條啦，情況係非常之差嘅。大家都知道李嘉誠咧就2次咁樣劈價，將啲屋啊抌曬出嚟。咁好多人都評論過李嘉誠咁做，其實對將來嘅房市咧就係嗰個影響好大嘅。點樣計數？香港有好多人用呢種方法計，用嗰種方法計，個推論之後 就都係話香港嘅房市係會冧，就係咁嘅情況。咁目的就係12月23日美國已經睇到㗎啦，佢就覺得即係香港嘅政治制度同埋經濟咧嘅抉擇權咧已經係冇㗎啦。報告咧就話中國大陸嘅經濟疲軟個趨勢咧將會影響香港嘅經濟，而香港增加疲弱嘅可能會削弱政府嘅財政儲備。嗱呢啲嘢我哋都即係都好清楚㗎啦，香港嘅人都好清楚。而家穆迪話要發生嘅嘢就發生緊㗎啦。
惠譽係你啱先講緊嘅三間評級公司入邊咧最保守嗰間嚇。如果佢一決定咗將你評級降低嘅話咧，就證明咗已經係相當之嚴重㗎啦。
就講翻中國大陸而家當前最大嘅問題咧，就係第一就冇收入。你出入口都唔掂啦，你出口唔掂，係嘛？你賺唔到錢，讓到啲由投資走曬。另外咧就債務大，咁就呢一個債務啊，特別係各省市累積嘅巨額嘅債務，係因為好多年嚟都係冇節制咁去借貸同埋支出，即係你做出嚟運係要還嘅。到而家嚟講，聽講咧根據 IMF 咧就話佢而家嘅政府嘅債務大概係50萬億。到80萬億之間，咁而家北京就好緊張，就話 OK 好多債，但最好就唔好有違約潮嘅出現。佢話如果你有違約潮，即係你還唔到利息都還唔到嘅話咧，如果你有大批咁嘅情況出現咧，成個金融業咧就會冧曬㗎啦。咁就一個中共嘅老朋友嚇，這個對沖基金橋水基金嘅創始人。呢、這個橋水基金嘅創始人叫做 Raymond Thomas Dalio 啊，呢、這個我哋前都介紹過佢。佢本來就係、中國嘅好好嘅朋友。佢3月底就發表文章就話，中國而家如果佢唔解決債務咧，佢就會面臨一場8年1遇嘅大風暴。即係你解決唔到嘅話，啲人又違約嘅話，間間銀行都資不抵債嘅話，咁就兵敗如山倒。骨牌效應係咁冧，係咁冧，冧到係冇辦法收科嘅，直情就係咁嚴重。所以點解話係8年1遇嘅大風暴？咁咧就，但係即係而家你睇中國大陸，佢根本亦都冇對策，對於呢啲嘢冇對策。房市方面咧，佢哋係睇落去唔打算，亦都冇咁嘅能力去救嘅。不過習近平咧就一日到黑而家不停咁樣提咧，就係所謂嘅新質。新質啊，質就質地嘅質啦嚇，新質嘅產能。咁呢個所謂嘅新質產能咧，解釋得比較清楚啲咧，就係話中共係想利用一啲嘅企業，譬如電動汽車、綠色能源、太陽板啊、鋰電池啊呢啲咁樣嘅嘢，嚟鞏固中共作為世界工廠嘅呢個優勢。佢仍然係覺得你唔出。其他嘅產品，咩紡織業啊、家具啊啲嘢都 OK， 雖然繼續都係出緊啊，但係冇咁多啦。佢哋有新嘅嘢嚟代替。而家嚟講咧，呢三樣嘢咧就係非常之風頭火勢。兩個原因，第一就係中共睇得好緊好緊，習近平覺得係佢係會係救到中共嘅製造業，可以解決中國嘅經濟問題。因為是製造業嘛，啲工廠可以不停咁開工。如果成功嘅話，仲更加開多啲工廠，去吸納一啲嘅失業人士，就咁樣。佢就覺得呢三樣嘢係勢在必行。咁咧就，如果呢三樣嘢唔成功，因為而家西方係搞緊呢一個佢中共所謂嘅保護主義嘛，又要加税啊，又要用啲法例話佢哋用啲咩強制勞工啊，種種嘅方式唔俾佢入其他國家嘛，西方國家嘛。所以即係習近平就覺得，如果呢三樣嘢真係俾人哋堵截成功嘅話咧，咁中國經濟真係冇得救。因為如果呢三樣嘢都被堵截成功嘅話，目前做緊呢三樣嘢啲工廠就會。一間間都繼續冧啦，係嘛？咁啊，即係失業率會繼續上升啦，上升得更加厲害啦。咁呢個社會亦都係好動盪，對佢嘅政權就冇好處啦。所以佢無論如何，佢都要係會對抗佢所謂嘅西方嘅保護主義。咁但係西方亦都係非常之堅決喎。以前嚟講，俾你哋大批嘅以世界工廠咁嘅名義出口嘅又平，佢哋好多時候即係品質唔係咁好，但係後屘都有啲品質唔錯嘅Make in China 嘅產品 打冧曬當地嘅企業，令到好多嘅本地人冇工做。呢、這個 1.0 嘅呢個世界企業被中共侵略嘅情況係唔可以再發生㗎啦。今次好多人叫即係中共利用呢新三樣嚇，所謂嘅新質新三樣嘅產品去攻擊呢個世界市場，叫做佢係中共嘅世界工廠嘅 2.0， 但係佢哋堅決唔俾 2.0 再發生嘅，所以呢個激烈嘅碰撞其實好刺激嘅。而家嚟講，好多人話已經太遲啦，或者冇得救，但係大家亦都唔好太睇低西方，特別係美國應對呢啲事情嘅能力。大家可能都記得喺90年代，日本都係好犀利嘅，佢哋啲車啊，佢哋嘅所有嘅產品、家電產品，幾乎係佔曬美國嘅市場。但係當美國決心去做嘅時候，佢哋嘅廣場協議，咁日本就弱曬啦，就係咁樣。跟住就係所謂嘅停滯嘅30年，直到最近日本至係翻身，可以咁講。即係呢個碰撞係非常之激烈嘅，即係美國財政部啊，耶倫。啱啱至呢头离开中国啫，嗰头都已经发生好多事情噶啦。第一个咧就系欧盟就宣布啦，佢话根据外国补贴条例咧，佢哋而家对中共喺欧盟五国嘅风力涡轮机就展开调查。咁啊，中共啊非常之嬲啦，就话欧盟系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啊，要严正交涉，要佢哋即刻停止同埋纠正呢个错误嘅做法。
我认为中共啦，真系此地无银三百两吓。如果冇问题嘅话咧，咪欢迎欧盟去调查，咪搞掂咯。
根据台湾辅仁大学嘅张孟仁啊，呢位先生讲嘅，即系欧盟用嘅方法，而家嚟睇系有效嘅。佢举咗个例子，就话罗马尼亚咧前一排咧就有啲火车方面嘅设备咧需要招标，咁啊中方咧就强力介入，佢哋嚟投标。但是呢就被歐盟的補貼法打了回票，即是歐盟利用了這個法律令到他沒有辦法是來投標。歐盟在四個幾月之前呢跟美國就有了一個所謂的科技有關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呢就在做一些事情，兩個地方呢兩個美國和歐盟在這裡協調。歐盟在去年的七月就通過反補貼法案，預計呢就是這個法案呢就會擋得住中國的企業用這些傾銷的方法去進入歐洲，所以是得的，這個例子是表示了實在是發生的。歐洲和中共的前鬥呢，其實呢即如果你是改個方式去做呢都 OK 的，不過歐洲不願意這樣做。大家知道為什麼中共出產的東西那麼便宜，其中除了是政府大量地給錢補貼他們之外呢，亦都係因為佢哋好多嘅環保啊，係勞工方面嘅規定咧，係好鬆散嘅，佢係完全唔需要花錢嘅。咁但係歐洲對呢啲係好重視，喺呢方面企業喺呢方面花嘅錢係好多嘅。咁所以唔夠你平，唔係因為佢哋冇咁嘅本事，而係佢哋決定唔用呢種方式去平，所以俾你佔咗優勢。但係歐洲亦都唔會話淨係俾你佔到優勢，而家所做嘅所有嘢就係要終止中共呢個優勢。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成日都話佢哋將啲鑑平鑑賤嘅產品輸送去其他國家，打冧嗰個國家嘅企業。但其實仲有一步就係話，佢亦都要呢啲國家係麻醉，即係大家麻痹曬噶啦。咁啲嘢平，用慣平嘢噶啦，唔冇平唔掂。就是好像我們以前在這個 COVID 期間，連口罩都沒有，連抗生素都沒有，習慣了一元店，有什麼事就去一元店買，沒有了一元店好像沒辦法活下去，因為東西很便宜又適合使，就是這樣。即是整個來說，我覺得整個的這個傾銷的運作是不但在經濟上是打垮企業，而是在政治上都形成了國民歐洲或者美國都好啦，係冇辦法冇咗呢啲平嘢而活下去。睇 Tmall 啊，或睇呢個 Shein 啊，呢啲平價貨品就知道佢哋而家整個中共行緊喺呢條路。咁咧就耶倫啱啱呢頭節走，彭博社又爆出咗咧，就係、是、根據呢、這、一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官網啊 ，The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佢話就係中共補貼比亞迪呢間咁樣嘅自動車廠咧，總共咧係達到34億歐元嘅，係咁多嘅。而中國嘅補貼總額咧係美國同埋德國先進國家嘅3到9倍。咁咧，呢個作者喺個報告中亦都講咗，2022年超過99% 嘅上市公司係獲得政府直接嘅補貼。嗱，中國就係用一啲咁犀利嘅方法，決定係用呢啲方法去打冧其他嘅市場。咁我覺得好戲連頭，大家就繼續講呢個西方同中共嘅前鬥，仲會係會經過一段嘅日子，至會有一啲嘅即係勝負嘅決定嘅。大家就耐心去睇落去啦。
啱先老喬講緊話好戲連台嚇，我都認為係。啱先都講到咗話有基金嘅創始人咧講緊，如果中共唔將地方債務處理好嘅話咧，可能係會遇到百年一遇嘅呢一個大衰退嘅。咁我相信咧呢一次就啱啱好啦。咁中共話百年啊嘛，咁啊啱好退翻中共未開始之前啱咯。系咪咁嘅意思呢？我哋唔知，但系咧，肯定会系将中共嘅经济拖垮嘅。呢度越讲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芝》。传闻恒大地产嘅许家印涉违法犯罪，但系被释放。
唐人街。
今日要做节目之前呢，我是要同大家介绍一位来自美国加州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是因为不幸跌倒事故受伤的，多年都一直忍受着膝头的痛楚。咁自从佢开始咗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呢，就发生咗变化啦。咁我哋而家就听下谢女士嘅亲身体验啦。
三日啦。
吃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谢女士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连佢夜晚瞓觉屙夜尿呢个习惯咧都改变咗嘅。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好似过翻正常嘅生活。
咁谢女士嘅经历咧，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咗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系有解决之道嘅。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喺度经历紧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试下三高代谢补。更多嘅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喺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谢女士嘅故事反映咗佢个人嘅体验，结果可能系因人而异。我哋鼓励消费者喺尝试任何新嘅食品、补充品之前，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啦。喂，有网上传闻话恒大地产许家印放翻出嚟，喂，唔知真定假呢吓？
嗱，呢一样嘢啊，冇人知道佢真定假，除非喺公共场合俾人撞咗佢啦。嗱，喺2024年3月18号，证监会就对许家印同埋恒大嘅前总裁啊夏海军发出警告，终身证券市场啊就禁止佢哋两个入场，宣布咗对佢两个人嘅处罚金额。各自要赔4700万人民币。
有冇搞错啊？先至得200万美金，对于许家印嚟讲都唔够一个黑黐啊！
佢有一条罪名成立嘅，就系恒大地产进行债券欺诈，罚佢款项咧41.75亿人民币，即系5亿几美金啫嘛。嗱，佢犯法嘅融资总额，而20%就系5亿美金啦，其他嘅高管。分别就每人罚20万至900万元人民币。嗱，根据证监会嘅控告词，许家印决策而且组织咗实施财务造假，同埋佢嘅前总裁夏海军所犯落嘅虚假财务报告，手段非常之恶劣，嗰个情节啊特别严重。另外咧，有7名造假嘅主要负责人啊，亦都列入咗处罚嘅名单，罪证确凿。
许家印当时系人都知噶啦，判咗佢3项罪名啊嘛。第一就系恒大地产喺2019年至2020年啊，系犯咗虚假欺诈；第二就系恒大地产公开发行公司债务系虚假发行嘅； 第三就是恒大地产未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的信息。按道理是人都知道的，咁大单嘢是应该重判的嘛。有乜理由俾咁少钱就放人嘅呢？仲有买咗楼花嗰六十几万住户，咁嗰啲钱唔使还啊？受害有千几万人㗎喎，咁足足係应该争佢哋 2.5 万亿人民币。陈啲新闻啊卖晒出嚟啦。咁佢家下印个老婆同佢个仔呢一早就攞咗大笔钱去咗外国㗎啦。哇，咁佢咪好鬼精，喂，大陆个政府点判
㗎？你知唔知啊，而家有好多网民喺网上人肉搜查许家印究竟匿咗去边。
嗱，我话许家印去边度都唔使匿。我諗起后面一定有好多高官撑佢。你啲民众讲咪有得你讲呢？如果佢真係有大陆嗰啲高官喺后面撑腰呢，佢真係未驚过㗎。许家印啲钱係啲人投资落嚟㗎咋嘛。话唔定啊，嗰啲贪官喺后面就保住条命。许家印就保住啲银子，係咁以罚佢嗰啲咁多钱。根本上系唔到肉。你话一般民众咯，梗系哇，唔知几多细都揾唔到啦。
嗱，尔文姐，你讲得冇错啦。嗱，有报道就咁讲嘅，佢个后台认真巴闭啊，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九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埋家属19个，省级高官有88个，厅级官员就仲多，有670个啊。你谂许家印嘅后台有几厚呢？
咁怪唔知恒大歌舞团嗰班歌姬啊，个个都咁靓女啦，原来就系俾呢班贪官享用噶啦。嗱，我谂你哋都知啦，恒大有几个靓女咧，就爆咗佢哋喺恒大里边嗰啲勾当出嚟噶啦。原来嗰啲靓女咧，一定要同嗰啲高官上床噶啦。仲有啊，话嗰啲高官啊，个个都系老坑嚟嘅，成棚烟屎牙陪完一晚咧。第日就即刻收到一张支票，有200多万噶啦。
嗱，家阵你哋明白点解前一段时间网上系传闻阿许家印可能会俾人哋灭口呢？就系惊住呢啲内边嘅消息传咗出去。但系许家印正过冇尾蛇，话唔定佢啲资料早就交低俾老婆或者仔女，运咗出海外啦。佢一旦有咩三长裤短，嗰边就同佢爆大镬咯。嗱，阿尔文，你知唔知点解咁多高官出嚟保住许家印呢？
咁啊，梗系啦，恒大俾咗咁多着数呢班贪官，仲可以同啲靓女夜夜笙歌。
嗱，许家印呢就好识玩手段嘅，所以嗰扎贪官咪批地圈地俾阿许家印咯，一张批文啊，分分钟都几廿亿啊！
唉，冇错啦，嗱，许家印响全国各地都收埋咗咁多贪官。道道几十亿，所以许家印咪成为中国首富咯。所以呢单嘢爆咗出嚟之后，许家印就定过台油，上有政策就下有对策，话就话运咗佢入监170多日，而家又话佢放翻出嚟咯，都唔知边句先至系真。
喂，大陆政府嗰边咁黑暗，生死就由佢决定。睇下许家印犯咗咁多条罪啦，吓！如果真系放翻你出嚟咯，你啲民众都唔敢 at 噶，讲多一句，话唔定就即刻话你泄露国家机密啦。边个敢讲啊？唉，讲起上嚟，我嗰日先至睇到一段新闻，话喺大陆浙江有一个亿万女富豪，个名叫做吴英，正因为当地嗰啲贪官睇中咗佢份身家，就揾个藉口话佢非法集资，就判嗰个女富豪死刑啦。
哦，呢段新闻啊，当时好轰动噶，话系冤案嚟啊嘛，话呢个吴英嗰11个非法集资者，其实就系佢啲亲戚嚟嘅，只不过系夹钱做生意啫嘛，嗱有部分已经赚到钱还翻晒添噶啦，咁啊当局就系眼红，佢而家越做越大，哇呢只肥羊系时候锯咯，所以就直接想判佢死刑。等佢死无对证。
吴英呢，佢系白手兴家，喺3年之内啫嘛，就创建咗浙江嘅本色集团。呢、这个吴英都非常之叻女啊，咁啊即刻想问银行贷款，将个生意做大佢啦，又贷唔到款、啊，于是乎咧，佢就向啲亲戚朋友啊，总共系11个人，就借咗7.7亿。咁啊，点知呢、这个吴英突然间有一日咧，就俾人哋绑票。 仲要抢劫添。最后尾呢个吴英就报案啦，点知嗰啲公安根本上就唔搜佢，仲反而告翻转头话呢个吴英犯咗非法集资诈骗罪。唉，咁啊大镬啦！
梗系啦，咁多钱，当地贪官点会放过佢啊？
唉，咁啊梗系眼见心谋啦，有乜理由嗰只猫见到条鱼唔食噶？
呢单冤案啊，好多人都知噶。
咁最后咪话刑事拘留咯，夹硬呃佢一条罪，话呢个吴英对国家同埋人民造成严重嘅损失。咁喺2012年嘅一月啊，浙江高院仲系对吴英维持死刑嗰个判决。
佢之所以话集资诈骗罪咧，佢就系话你冇向公众宣布你准备集资，你就去做呢种咁嘅集资行动。所以罪名成立。老实讲，呢啲叫做鉴山窟。咁如果我几个亲戚朋友一起夹钱做生意，算唔算是非法集资呢？
这个完全是藉口。嗱，当时就有个律师叫做滕彪，他说吴英被判死刑就是当地政府一箭三雕。第一是杀鸡儆猴，第二就是杀人灭口，第三就是将吴英的身家全部吞晒。
都话咯，呢头捉阿吴英入监，嗰头就将佢成副身家拎出去拍卖。嗱，吴英个公司里边有30几架汽车，价值咧就系3000几万嘅。拍卖嘅时候就讲，边个投标最少要买10架以上。
哈，分明啊靠呃咯，边个可以一买买10架？
所以个政府最后宣布拍卖，最终得到嘅一共都系380万啫。
咁啊，即系明抢啫。俾翻1/10嘅价钱人哋。
咁呢个吴英呢仲有一间个名叫做本色嘅酒店嘅，价值系5000万以上。咁但个政府同啲黑社会联手，你间酒店只值500几万卖出咗啦。
嗰度个当地政府啊真系狼过隻狗啊。
后来呢个黑社会将吴英呢间酒店一转手就卖咗出去，即刻就赚咗800几万啦。
真系直情系靠抢啊。
仲有啊，吴英喺被关押嘅期间，政府咪拍卖吴英嗰啲财产嘅，就冇俾到1%嗰啲合资人，但系拍卖吴英财产所得嘅钱就全部人间蒸发。
仲使问嘅，梗系嗰班贪官袋晒落袋啦。
嗱，但系吴英喺被关押嗰10几年里边咧，佢一直都唔肯认罪，佢仲写咗长达880页嘅揭发资料。是揭露了当地的官员贪污的罪证，但根本上当地政府搜都不搜他，将那封告发信抌咗落垃圾桶。被揭发那班官员啊，乜事都冇啊。
但你就话到明啊嘛，如果你个吴英唔死咧，就呢班贪官死，所以一定要吴英死嘅。
但系吴英当时喺信度证明咗一个最大嘅贪官叫做陈军，佢就系主谋啦。但呢个陈军乜事都冇噃，反而仲官职连升几级。
这个陈军啊，心狠手辣啊，誓要处死吴英，梗系啦，吴英唔死就陈军死噶啦。
其实好在吴英个老豆咧，一直不停咁样同佢申冤，
仲有好多民众都认为吴英系一个世纪大冤案啊。
喂，我睇到个报道仲讲，当时呢单案咧系惊动咗中共总理温家宝噶噃。
系啊，嗱。在2012年的1月呢，就吴英就被他判死刑了。但是呢，中共总理温家宝在3月份的人大闭幕之前，那个记者会就说，在吴英案爆发，温家宝向外界发出声明，他说吴英不可能执行死刑，他还说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要利用这种方式去将佢规范化、公开化，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督，所以吴英最终就冇人敢判佢死刑啦。嗱，有一个大陆作家叫做铁流，佢话根据吴英呢个案件咧，温家宝已经作咗定论啦。佢话当下中国嘅政治体制改革啊，跟唔上经济体制改革，缺少咗基本嘅政治自由同埋司法独立，重要嘅经济领域石油、电信、电力、金融、铁路仲系俾人哋垄断紧，豪夺利润。所以如果我哋要求 通过唔同嘅地方去审吴英呢单案呢，我哋会追求到正义，将吴英嘅财产攞返返嚟。咁再下一步就揭发咗中国嘅贪官污吏，呢一场冤案涉及到民间嘅融资、金融改革、官场嘅腐败、司法嘅正义。呢件案件啊，如果重审嘅话，响中国嘅体制将会系一个好大嘅动力。
呢、这个铁楼作家都好用啫，够胆讲呢番说话。
诶，大陆都仲有啲正义人士嘅。
其实呢个吴英喺2007年2月7日俾大陆捉佢嘅时候咧，佢只不过系得26岁，已经系亿万富豪嚟噶啦。话佢好叻女噶、哦，好在呢件事系惊动咗温家宝，讲咗几句嘢。如果唔系咧，真系即刻上断头台啦佢。唉，不过老实讲啊，真系医翻都嘥药费咯。点解咧？佢捉佢入去嗰阵时，不知不觉啊10年咯，后嚟再判佢25年。佢出监嘅时候咧，应该都要入老人院啊！哈哈，你话真系几惨啊！嗬，你话呢个吴英比起阿许家印，真系牛比同蚊比啦。
嗱，讲真嗰句，吴英正因为冇后台，冇罪都变有罪，但系许家印就唔同啦。佢有咁多高官喺后面撑住，所以有罪都可以变冇罪咯。
嗱，而家香港又爆一单咁嘅新闻出嚟，
咩事啊？
香港廉政公署咧就起诉嗰个警员叫做林俊杰，佢利用假信息隐瞒欠债警察储蓄互助社，违反咗盗格罪条例第16A 嘅第一条，罪名已经成立，佢自己亦都认罪。他向银行曾经借了钱，又呃互助社话没有借到，向财经部门借了钱，又呃，两边都讲紧大话，已经认晒罪了，就等个法官判决了。照香港的法律程序来讲，他肯定要坐监，因为他的罪行比起黎智英大好多。
他作为政府公务人员，知法犯法就罪加一等。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在4月3日法官宣判这个林俊杰涉嫌125万港纸嘅案件，竟然判呢个被告只系去社区度服务240小时就得啦，当庭释放。哇！现场啲人就直情啊，嘘声四起啦。
喂，有冇搞错啊？黎智英根本上就冇犯罪，就系唔系都拉咗入去坐监？呢、这个警务人员认晒罪，反而咧就净系判去社区工作240小时。哇，呢啲乜鬼嘅法官嚟㗎，正声恶人当道啊。唐人街粤语见闻，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节目系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美方踢爆中国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美国制裁哈马斯发言人同无人机计划负责人，美国警告话伊朗对以色列报复行动迫在眉睫。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3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进入第3年，中国表面上中立，却暗中提供很多重要战略物资。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情报显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巡航飞弹、无人机发动机和弹道飞弹机床。去年俄罗斯进口的晶片90%都来自中国，这些晶片被用来制造坦克、飞弹和飞机。報道引述曾經替美國中央情報局分析中國軍事，目前在喬治城大學任教的懷爾德指出，中國涉入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的程度遠超乎先前的研判。在衝突開始的時候，俄羅斯失去了從歐洲獲得關鍵工具機的機會，而中國已經採取行動填補這一空白。懷爾德表示，晶片對於瞄準系統和雷達至关重要，中国在军用和民用无人机方面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在2年多来 不断支持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北京相信可以透过提供技术上不等于致命援助的物资来回避跨越红线，但中国的支持正在帮助俄罗斯重建其国防工业基础，并减少西方制裁和出口管制的影响。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指出，这些材料正在填补俄罗斯国防生产周期的关键空白，因此俄罗斯正在进行自苏联时代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国防扩张，其时间表比我们在这场冲突初期认为的可能要快。美国官员指出，包括武汉全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同盛科技有限公司和海康威视在内的几家中国企业正在为俄罗斯武器系统包括坦克和装甲车提供光学元件。他们表示俄罗斯亦从 Ray Technology 和华北电光研究所获得了武器的军用光学元件。这些官员补充说，中国实体还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消化纤维素，这种消化纤维素用于制造武器推进剂。他们表示这个使得莫斯科能够迅速扩大其生产关键弹药包括炮弹的能力。美方研判中国胆敢做到这个程度，北京越来越相信对莫斯科的支持不会危及和欧洲的经济关系。相较于美国在俄罗斯发动侵略以来已经制裁了100多个中国组织，欧洲制裁的中国单位只有3个。华府敦促欧洲各国领袖前往北京的时候能够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德国联邦总理肖茨下个礼拜将第二次正式访问中国并会见习近平。出访前，一名德国高级官员表示，柏林担心北京向俄罗斯提供支持其战争努力的物资，俄罗斯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军民两用技术。德国官员表示，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事情，我们将在会谈中明朗这一点。美国财政部表示，12号美国对哈马斯发言人和该组织无人机部队负责人实施了制裁。财政部在声明中表示，欧盟正在同时对哈马斯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布莱恩·纳尔逊表示，今日的联合行动强化了我们对瓦解哈马斯通过网络战和无人机生产发动进一步袭击能力的持续集体关注。美国的制裁针对的是阿卜杜拉·卡努特，又名阿布乌拜达。财政部表示，至少从2007年起，他就是哈马斯在加沙军事分支伊兹丁·哈萨姆里的发言人。在哈马斯恐怖组织当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后，他公开威胁要处决该组织扣押的平民人质。卡努特领导哈马斯下属武装组织卡萨姆里的网络影响部门，他参与在伊朗采购伺服器和域名，以便和伊朗机构合作托管卡萨姆里官方网站。这次制裁对象还包括总部设在黎巴嫩的 Osamali 部队指挥官威廉阿布沙纳布和他的助手巴拉亚哈桑法哈特，以及情报官员哈里勒穆罕默德阿扎姆。财政部表示，沙纳布在伊朗和东南亚接受训练后曾经在该部队的无人机小组担任特工，据信他大量参与了哈马斯用于执行行动的无人机制造。受制裁人员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所有财产和财产权益都将被冻结，并且必须向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报告。纳尔逊说，财政部将同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协调继续打击哈马斯的便利网络，无论其在何处运作，包括在网络领域。这次行动之前， OFAC 和盟友已经针对哈马斯相关人员实施了一系列制裁，包括2024年1月22号与澳洲和英国联合针对哈马斯主要金融协助者采取的行动，2024年3月27号、2023年12月13号和2023年11月14号与英国联合针对哈马斯领导人和金融家采取的行动。 2023年10月27日針對哈馬斯支持和融資來源採取的行動，2023年10月18日針對哈馬斯特工和金融服務商採取的行動，而在更早的2022年5月還針對參與管理哈馬斯秘密國際投資組合的官員和公司採取了行動。財政部說，今日制裁針對的目標是根據經修訂的第13224號行政命令 BO 指定的，該命令針對恐怖組織及其支持者。美媒報道稱，伊朗最快可能在未來24個小時內發動襲擊。美國情報機構則發出警告，伊朗對以色列的報復行動迫在眉睫。美國中東地區最高指揮官已趕赴以色列，和以色列軍方官員就安全威脅進行討論。美國總統拜登重磅發聲，重申美國將為以色列提供鋼鐵般的支持。美國情報機構警告，伊朗對以色列的報復行動迫在眉睫，以色列本土軍事設施或成為目標。《華爾街日報》則在4月11日報導，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計劃最快在24個小時至48個小時內對以色列南部或北部發動攻擊。報導指出，伊朗公開威脅要對上個禮拜發生在敘利亞大馬士革的襲擊事件進行報復。德克蘭稱，那次襲擊是以色列對一座外交大樓的空襲。這次襲擊炸死了伊朗高級軍事官員，其中包括伊斯蘭革命衛隊精鋭部隊聖城軍的一名高級成員。不過，一名聽取了伊朗領導層簡報的人士說，雖然正在討論襲擊計劃，但尚未做出最終決定。伊朗或親伊朗武裝可能使用高精度導彈和無人機發動聯合攻擊，攻擊不一定來自以色列北部的黎巴嫩，以色列南部亦可能成為目標。巴爾衝突以來，黎巴嫩真主黨一直在以色列北部邊境和以軍交火，以色列亦正在準備應對伊朗可能發動的襲擊。上個禮拜以來，以色列當局對特拉維夫等多地的導航信號進行干擾，以應對伊朗可能實施的行動。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顧問透露，革命衛隊已經在日前向最高領袖哈馬尼概述打擊以色列的計劃，包括以中程飛彈襲擊以色列海法機場、尼格夫核子研究中心或是發電廠、海水淡化廠等設施。不過據信哈米尼仍在權衡風險，因為飛彈襲擊可能會被以軍攔截，或伊朗的設施亦遭到以色列報復等。革命衛隊另有不攻擊以色列本土的選項，例如打擊以色列和敘利亞的爭議領土戈蘭高地，或加薩走廊，或是以色列駐外大使館，特別是在阿拉伯世界的使館，借此傳達親以色列必須付出代價的信號。以軍對外表示，4月1日襲擊的地方不是民間設施，而是伊朗革命衛隊旗下聖城軍的駐地。伊朗革命衛隊則表示，以軍的攻擊至少造成6名衛隊成員喪生，包括2名高級將領。美國則和以色列高級將軍會面，討論伊朗報復後的全面戰爭升級。美國國防部禮拜四宣布，美國中東地區最高指揮官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庫里拉已趕赴以色列，目前和以色列軍方官員就安全威脅進行討論。針對伊朗可能對以色列本土的報復，美國總統拜登重申，美國將為以色列提供鋼鐵般的支持。拜登說，我再講一次，鋼鐵般的支持，我們將竭盡所能保護以色列的安全。對於伊朗準備展開的報復行動，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宣布，我們的規則很簡單，誰傷害我們，我們就傷害誰。以色列外長伊斯拉埃爾卡茨警告，如果伊朗從其本土對以色列發動襲擊，則以色列將打擊伊朗。為避免中東地區緊張局勢突然升級，德國、英國等多國呼籲各方克制。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贊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
時間很快到了，我是羅賓，很多謝你的收聽，拜拜。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